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今天继续来读蒋宝林老师的来自拔摩岛的福音。今天是十月二日的内容，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慈爱的父神，我们求助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成为一个更加像你的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顽梗的，我们也知道自己是污秽的，但求助你的圣灵软化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充满你的爱，去感受你的爱。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蒋宝林著来自拔摩岛的福音，十月二日，存心节启示录十六章十三、十四节。我又看见三个污秽的灵，好像青蛙，从龙口、兽口并假先知的口中出来。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出去到普天下众王那里，叫他们在神全能者的大日聚集征战。黑体字强调的是鬼魔的灵施行奇事。这段经文与启示录十三章十三节相对应，在那里写着有一个从地中上来的兽，可以叫火从天降下来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而这里迷惑人的三一假神，龙、兽和假先知，派遣了污秽的灵施行神迹，出去迷惑世界上的领袖们，好叫他们在地球历史上的最后大战中站在他们这一边。对许多人来说，迷惑意味着那些被迷惑的人不应该为他们所没有看见或没有明白的事情负责，但其实那些人让自己被迷惑，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贪心或嫉妒或一些其他的动机。因此受了迷惑并不是一种借口，而是一个后果。犹太人中流传着一则极有趣又虐待讽刺性的笑话，对这一事实做了充分的说明。这个故事讲的是在1900年代，一位年老的犹太人独自一人坐在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上。火车停了，一名沙皇宪兵队的军官上了火车，他和这位犹太人在一个车厢。好一会儿两人都沉默无语，突然这位军官揪住犹太人的衣领，命令道：告诉我，为什么你们犹太人比其他人都聪明？沉默片刻之后，犹太人回答道：那全是因为我们所吃的青鱼。军官安静了下来，旅途继续。不一会儿，这位犹太人取出一条青鱼给自己当点心。军官问：你有多少条青鱼？一打。你要多少钱才愿意卖掉它们？20卢布。在当时这可是很大一笔钱。军官掏出了钱递给犹太人，老人把青鱼给了他，军官咬了一口。这简直太不像话了，他说，在莫斯科我只花几个铜板就能买这么多。你看，犹太人回答道，青鱼已经开始起作用了。当然我们听了这则故事可以哈哈大笑，因为这故事的结尾恰到好处。如果故事继续讲下去，那个军官很可能已经把犹太人打了个半死，扔下了火车。但是在这故事里，我们看到这位老年人是怎样利用人的贪婪来骗取钱财的。在末时，撒旦将利用我们的弱点来迷惑我们，让我们不忠于神。这里讲到鬼魔的灵施行奇事，施行奇事就要迷惑人，就要迷惑人，到普天下去迷惑人。那么的确我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就是说对许多人来说，迷惑意味着那些被迷惑的人不应该为他们所没有看见或没有明白的事情负责。我们不是有句话吗？不知者就无罪嘛，他不知道你就没有办法追究他的责任，他不知道 迷惑也是这样，他是被欺骗的，他都是受害者，你还要追求追责，还要给他追责，那 你这个太不公平了，对吧？我们会这么想啊，我们总觉得那受骗的人是幼稚的，只不过啊，只不过是头脑太简单了，没那么复杂，涉世未深，太单纯了，对吧？但是无论是从圣经的教训，还是今天我们所读的这篇蒋宝林老师他的这一个文章，我们也看得出来啊，其实迷惑，幕后的迷惑，之所以人被迷惑，原因不在于人单纯，而在于他不单纯啊。蒋宝林老师在这里说，其实那些人让自己被迷惑，是因为他们自己的贪心或嫉妒或一些其他的动机。人受迷惑，人被欺骗，还是因为我们有某种心理在我们自己内心，别人就利用我们的心理来迷惑我们。那你比如说我昨天也提到的像有一个教会长老，他贪心，然后人家就跟他说，哎，你可以投资到哪儿啊，赚多少钱，好，然后他赶紧投资，那是因为贪心。那还有啊，在我们教会还有，就教会外，尤其是在教会里也有啊。教会我们教会现在老龄化嘛，我到了一个教会，我经常会听到啊，有些年轻人就跑来跟我说，哎，说他们的妈妈或者他们的爸爸啊，把他们当仇敌一样的，当外人一样的防着他们。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父母，他们家里的老人老是要去相信那些推销保健品的人，保健品的一上门，他们把他们看成是亲人一样，然后把自己的积蓄都拿出来买保健品，家里堆满了保健品，只要有什么可以延年益寿，只要有什么可以增强免疫力，只要有什么可以让他身体的某个器官年轻化有活力的啊，只要是保健品，那些推销保健品的不费吹灰之力，根本用不着他们的三寸不烂之舌，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够让这些老年人心甘情愿的，而且还很多时候是背着儿女偷偷摸摸的把自己的存款提出来，然后买了过后呢，买的多又吃不掉，就堆在家里。我听到的这种当地教会、地方教会一些年轻人跟我讲的这些事情不止一个啊，它不是一个家庭才独有的一种现象啊，尤其是这么些年，这几年，为什么？因为这几年可能医疗啊那个什么医保啊什么的啊，很多钱可能也不能够像以前那么去用了，所以很多老人家对于上医院他是很怕的，不是他们，不光他们怕，包括我也不愿意去上医院，我也怕上医院，因为上医院就意味着任人宰割啊，就是这样子的。现在医生有医德的有啊，但是我觉得我碰到的还不多啊。我上次我们在新疆，去年在新疆碰到一个新疆特克斯城的那个医生是很有医德的，非常好。但是这样的医生很少啊。你只要有个病，你就一到医院你就花钱。然后我也说的，藏族人是把钱花到寺庙里头，死了以后还给寺庙捐一大笔钱，因为要请寺庙的和尚来念经。汉族人没有信仰，他最后钱是到哪儿？是到了医院的 ICU。所以老人家他现在面临一个身体随时可能会有毛病，他就希望他能够尽量不去医院，于是现在卖保健品的就有大有市场。为什么？因为他们知道老人家不愿上医院，但是又贪生又怕死，对吧？你到了这个年龄，有很多老人家就是这样，不光是老人家，很多年轻人也贪生怕死呀，对不对？你就包括我现在在说贪生怕死，那我现在是因为死亡没有临到我所以我可以说贪生怕死。那真正死亡临到我不知道啊，我也确实见到过不贪生不怕死的啊，到最后哈，不贪生不怕死的信仰的力量。 我也求主帮助我，但是这些事情没有临到的时候，人总是这样，人总是有这么一个特性，贪生怕死。那人家就利用，就看你贪生怕死的程度，人家就利用你这一点，然后就让你买保健品。然后儿女不给买，他觉得儿女是想要得我的钱啊，想要等我死了，我快点生命死了，然后的钱就是他们的。所以他儿女越劝他们不要去买保健品，他们越是要买保健品，越是对儿女不放心，越是要防着儿女。所以他贪心啊，他就是他有一个弱点，有个软肋被人家给抓住了，人家就利用你这种心理啊。所以我们真的是需要注意啊，我们是需要求主鉴察我们啊，让我们的心中的那些恶念，那些不符合主旨意的，要求主帮我们出去。那很多时候我们人有盲点呢，对吧？我们人有盲点，我们自己看不到自己的问题。那这个时候可能朋友的善意的提醒，或甚至是那些对头对你的这种恶意的攻击，其实你都可以想一想。我其实都会想，别人说的什么话，我会想一想，人家提醒了，那么你就看，我现在基本上我觉得我还可以做到，就是以前是看了别人批评我的，我不乐意，我觉得我五十多岁过后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就是别人批评我，好像心里没有什么，而且很坦然。我首先就去看别人说的是不是事实，我真的还要想哦，我真的还要想。想了过后，我就仔细检查我自己，别人说的话我是不大会轻易放过的，我总归要检查一下，检查了过后我就自己得结论呗。你也不能够因为别人说你就认账，对吧？你还得自己做个结论。好，做的结论就是。是，那我自己就改；如果不是，我就更不当回事了。不是，我自己就心里坦然了。那，所以我们自己真的是需要注意哈，就是我们越是年纪大了，越是特别是像我觉得我都是刘毅牧师哈，竟是给别人开药方，竟是给别人提忠告、提建议的，竟是给别人讲道的。但是我每一次看那个灵修那个讲导读，我其实每一次还有包括每一次圣经研究，其实我都觉得首先讲给我自己听啊，我自己要去看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应该反省我们自己啊，然后让我们自己的这些心中的罪恶不会被人利用。因为受试探，我们说试探是外因，外因还要什么？还要内因才起作用。就像雅各说的，私欲发动，私欲牵引，你才会接受试探。而主耶稣怎么说？主耶稣说，撒旦在我里面一无所有。为什么一无所有？耶稣没有软肋呀，耶稣没有私欲，耶稣没有贪心，耶稣没有贪恋，耶稣没有惧怕。所以撒旦拿他没办法，给他的试探对他起不了作用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心中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让我们能够反省我们自己那这里呢，蒋老师讲了一个笑话我们知道笑话是真的是各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笑话，但笑话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它出其不意笑话是有出其不意，像这个它的最后的结果就是一个出其不意讲到1900年代，一个犹太人坐在穿越西伯利亚的火车上，然后有一个撒谎的宪兵队的军官上来当然犹太人都是在世界上，因为他们聪明，他们会做生意因为犹太人到最后他没有土地了嘛，没有土地了他怎么办？他就只有想办法要生活呀，于是他就做生意环境把他们逼得来没有土地的人，他就灵活，他就去白手起家，就去做生意，他没有 他没有土地可以依靠嘛，其他人都有土地可以依靠，所以这是为什么犹太民族在整个世界民族当中，他在做生意在资本上他是最走在前面的。为什么？被逼的。哪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土地，都还世界各族都还处在农耕文化的时候，犹太人他没办法农耕文化，他只有去做生意，他们走在最前面。所以犹太人到哪里他有钱，然后当然你有钱别人就要嫉妒你啊，所以犹太人到哪里别人都招人厌啊，别人觉得你把他的钱给赚了啊，就像这里这个军官实际上他最后他的钱也给这个犹太人给赚了啊，说的好听是赚，说的不好听是被骗了啊。这个军官抓住犹太人的衣领，你为什么犹太人比其他人都聪明啊？我这个问题我也想过的，为什么聪明？为什么？因为亚伯拉罕呢，上帝不是在圣经里头跟我们说过吗？对吧？爱我的，爱我守我诫命的，我要赐福给他直到千代。那从亚伯拉罕到现在的犹太人还没到千代呢，啊，可能才几十代啊，他要一直祝福他到千代来。所以犹太人肯定是比其他各民族都聪明，上帝特别赐福给亚伯拉罕，上帝一定是个守约施慈爱的神，对不对？所以但这个军官他不知道，撒谎宪兵队的军官不知道，这个犹太人就不知道嘛，我就好骗你，对吧？犹太人就说那是因为我们吃了青鱼。他为什么说青鱼？后来我们一看故事的发展就知道，因为他有一打青鱼，他有青鱼，他要把他青鱼给弄来赚钱，他本来是可能准备在路上吃的啊，然后说了过后他埋下伏笔了，这下子一会儿他就开始吃青鱼了啊，他其实就是在诱骗这个军官了嘛，就在表演给他看了嘛，这个军官就上当了啊。为什么？因为这个军官想要聪明，他想为什么想要聪明？因为犹太人有钱，他想像犹太人那么聪明去赚钱呢，这个背后就是因为他有贪欲嘛。好，然后他看到犹太人吃青鱼，他就开始起了贪心了，就问了，哎，你有多少青鱼？犹太人想上钩了，我有一打。可能犹太人当时还在想，我为什么不多带一马口袋青鱼来，我可以赚好多钱。然后这个军官就问，你要多少钱才能卖掉他们？这个军官他贪心嘛，他想要变成像犹太人那么聪明好赚钱，结果就20卢布，在当时很大一笔钱。然后这个军官就上当了，上当了就把钱给了犹太人，然后咬了一口，他可能实在觉得想不过。为什么？因为在莫斯科只花几个铜板就能买很多，不需要20个卢布。然后这个犹太人就怎么回答？这个就是笑点。你看青鱼已经开始起作用了，为什么？因为这个宪兵队的这个军官想要聪明，不是，但是他用20卢布朝这个老年人买一打青鱼，就是很愚蠢的一件事情，证明了他的愚蠢。然后他吃了一口青鱼，想起到莫斯科青鱼很便宜，但是他在西伯利亚他又想马上聪明起来，于是他就说在莫斯科青鱼几个铜板就能买这么多，说明他还是明白的嘛，他还是个聪明人嘛，他明白的嘛。所以犹太人就说，你看青鱼起作用了，青鱼教你聪明了，你看你现在想明白了吧，你现在聪明了吧，哎，但是没办法，你已经把钱给我了。当然我觉得这不是现实社会当中会发生的事情啊。那么故事到此为止，所以蒋宝林老师就说，如果故事继续的话，那肯定这个军官发现他上当了，他肯定要打犹太人，对不对？要把犹太人打个半死，扔下火车啊，宪兵队的嘛。但是笑话就到这儿就结束了，就不管后面的结果了。所以这里蒋老师他得出的结论是什么？他说你看在这个故事里头，我们看到这位老年人是怎样利用人的贪婪来骗取钱财的。在末时撒旦将利用我们的弱点来迷惑我们，让我们不忠于神。所以我们今天真的，我们每过一天我们不要虚度它，每一天我们需要在主里面，我们需要在主里面，每一天我们都要求主改变我们，而改变我们的心是我们需要做个选择，然后主就会来改变我们。我每一天的祷告都是求主帮助我有一颗敏感的良心啊，然后让我慢慢的在主里面慢慢变老，在主里面慢慢变得 心肠更软。好，我们来看蒋宝林老师的祷告。主啊，我不想让撒旦在我身上找到任何可攻击的破口，求主耶稣以无限大能的宝血保守我。